李云迪涉嫌嫖娼被刑拘，官媒喊话后，各家机构纷纷与其切割。比一个人的社死更可怕的是，只割肉却不治病的社会。当人以为将下半身与上半身分开之后，人还可以存活并且更幸福，这是比朝阳群众抓住李云迪更值得我们警醒的。因为这种腰斩所带来的只能是人性的死亡，灵魂的死亡。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
各位境界的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和大家一同来分享文章，如果李云迪是果子，那棵树怎样了？文陆明。10月21号，钢琴王子李云迪在芒果台的综艺节目中被打马消音，镜头被删减，观众疑窦丛生。果然，当晚警方通报李云迪涉嫌嫖娼，已被行政拘留。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纷纷跟进，称黑白情鉴容不得黄色，情鉴弹错了可以重来，人生道路可得认准黑白。官媒喊话，各方响应。次日一早，中国音乐家协会取消了李云迪的会员资格，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要求协会会员单位对其进行从业抵制，广州叫停他的城市代言人资格，就连母校四川音乐学院也迅速摘掉了他工作室的牌子。有律师称，李云迪有可能终身不能从事演艺行业，或经历几年的禁演。十几天后，当李云迪结束刑拘，他的世界也彻底变色。从各方义正辞严、对性失德毫不手软的情形来看，今日中国社会的纯净度似乎已经达到对男女苟且之事零容忍的程度。然而，从李云迪的社死中，我们却窥见一个相当吊诡的现象。抛开法律层面的问题不谈，当今社会对性的开放程度与各家机构对李云迪的不容忍程度好像恰好相反。以大学生为例，相关调查显示，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接受婚前性行为的大学生比例已经从48%上升到91%。随着社交媒体和网约平台的出现，偶遇性行为，就是俗称的约炮，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微信可以摇一摇，闲鱼也可以交易二手的黑丝，甚至微信学生家长群也被有些人当作烈焰宝地。某局长竟然把和女下属的夜生活安排错发进工作群。罗列这些事情，并非要为李云迪洗地。毫无疑问，买春不仅是法律的禁区，也是道德的污点。只是各大厂牌拼命与李云迪切割，好像他已经成了道德盛世的异类。如果我们的社会也有人格，这人格显然有点分裂。更自然的推测可能是，李云迪其实只是欲望都市的果子，好树结好果子，而凭着果子，我们可以认识这是一棵怎样的树。各大厂牌将出了问题的李云迪当做一个牌子，似乎摘掉牌子就眼不见为净了。显然，人们根本不打算检查一下树是否病了。事实上，不难发现，只要头部媒体不点名，各方对性失德的行为并没有那么决绝。相较于在海外闹得风生水起的 MeToo 运动，自2018年中国学术界、媒体界、公益界的性侵事件小小热闹一轮之后，施害者受到实质影响的案例仍是少数， 更常见的是受害者要承担荡妇羞辱。就连高校清理性侵老师也常常轻拿轻放，难以让学生和家长放心。我们生长在怎样一棵树上？今天许多人对性的贪婪已经毫不掩饰。百度有个有名的贴吧叫戒色吧，获得了近650万人的关注。入吧者带着壮士断腕的决心，为了戒色各显神通。有人用戒色前后相貌的变化做诱饵，有人用手淫带来的各种疾病做恐吓，还有人召唤各路神仙来保佑戒瘾成功。当然，吧友们的行动引来不少批评，但值得肯定的是，很多人感受到色情对心理的扭曲，并产生想要得到医治的渴望。可是，另外一种流行的声音却出现了，他们不断安抚与宽慰这些已经被羞耻感和罪恶感每天折磨的人，好像医生一样向病人做出保证，你没事儿。另一方面，各方又争相谴责李云迪从艺失德，意思好像是李云迪的问题仅仅在于他付了钱，如果他去约炮或躲在黑暗的角落通过色情视频手淫，就是完全正常合理的。 C.S. 路易斯说，每一种欲望在强烈时都宣称自己健康合情合理，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每一个有头脑的文明人都必须有一套原则，根据这套原则选择抵制自己的某些欲望，允许另一些欲望。哲学家韩秉哲认为，对性的放纵是造成当今人性问题的主要原因。爱被简化成了性，造成爱的死亡。爱成了绩效社会中的一环，生理欲望的满足成了消费社会中的产品，他人只是供人消费或性唤起的对象。爱情也被驯化成一种消费模式，不存在风险，不考量胆识，杜绝疯癫和狂迷，避免产生任何消极和被否定的感觉。舒适的感觉和无需承担任何不良后果的刺激取代了痛苦和激情。在快餐式性交、邂逅后上床和舒压式做爱已经司空见惯的当代，性生活已经不存在任何消极面。消极面的缺失导致了当今爱情的枯萎，成了可消费、可计算的享乐主义的对象。人们满足于追求同好者的那份舒适，放弃了对他者的渴望。被追求的是一种舒服的、最终缓慢沉淀在意识之内的熟悉感。换言之，这种快餐式的性造成了爱情的枯萎，他人人格的消失，也毁灭了我们与异性正常的关系。在不停地买春、不停地更换性对象，以及不停地将目光游走于不同的色情视频中，异性和自我的人格都渐渐被摧毁。这种人格的摧毁在最近一部德国科幻电影《我是你的人》中有所表现。刚刚离婚的古文字学家阿尔玛受邀参与对一项科学实验进行伦理评估，在3周时间里，他要与一个人形机器人汤姆生活在一起，而汤姆是按照阿尔玛理想伴侣的形象设计的，为了他的快乐而存在。现实中的异性，那个在爱情和婚姻中具有真实人格的他者，完全被人工智能代替。自我的生理和心理需要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却也意味着爱情、婚姻和性的彻底工具化。人类真的打算只需按下按钮就能够满足他们所有的需求吗？难道不是因为我们未被满足的渴望，我们的想象力和对幸福无止境的追求才是人性的泉源吗？ 如果我们允许机器人作为配偶，我们将创造一个由瘾君子组成的社会。他们的需求会被永久地满足，他们会变得贪婪和疲惫。我们还有什么动力去挑战自我，忍受冲突，改变自己呢？剥去科幻的外衣，难道我们不是已经生活在这种由瘾君子组成的社会中吗？卖春的李云迪在约会软件中物色下一个猎艳目标的网友，以及在几乎每个反腐案例中官员的堕落细节里，已经充满了这种上瘾的行为。李云迪被拘后，有人挖出李云迪之前的节目报道和访谈一探究竟，才发现其背后有一位铁腕母亲。母亲将自己的音乐梦想全都转嫁到儿子身上。李云迪从小生活在妈妈严防死守的日程表里，从天才少年变成时常翻车的老油条，是李云迪成名之后对抗母亲控制欲的举动。李云迪企图通过动物性的自我找回自己的存在感，结果得不偿失，遭遇大型社死。无论上述推测的真实度有多少，如果我们要诚实面对李云迪所揭示的问题，首先需要有一个更整全的视野，从果子看到整棵树，甚至看到整片森林，这个我们所处的欲望都市、分裂星球，以及其中每个人里面的灵魂战场。大约1700年前，有一位西方哲人兼帅哥奥古斯丁，虽然他的母亲控制欲并没有那么强，但他依然陷入了性混乱的生活。如果我不得不舍弃妇人温情缠绵的怀抱，那么我将痛苦不堪，奥古斯丁自己写道。当他与一个女孩订婚时，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情妇，情妇还为他生了一个私生子。后来当情妇心碎离开，奥古斯丁情欲难熬，又找了另外一个女人做单纯的炮友。然而奥古斯丁却说，尽管他体验到了无穷的肉欲享受，但感到心中另有一种渴望难以抑制。他观察到，所谓性的饥饿，不如说是爱的饥饿。其实每个人都在爱的饥荒中，大多数人都没有食用过真正的食物，而只是在梦里吃喝。梦中的食物无论如何酷似真实，都无法真正填饱肚子。他意识到，除非找到真正满足的源头，否则他无法停止追逐。这时上帝的恩典借着母亲每天的祷告抓住了他的心，上帝就是爱。他终于醒悟，自己从不正当的性中得到的欢愉，远远不如上帝甜美的仁爱所带来的快乐。当上帝对他的爱以及他对上帝的爱慢慢占据生命的核心，奥古斯丁发现，曾经因渴望性欲而得的快乐，慢慢让位于他与上帝的关系中的喜乐。这就是爱的秩序。只有找到上帝之爱，我们对人的爱才不至于扭曲，性才能得到合宜的安放。其实，基督教对性的观念与人性并不违背，相反，却是恢复人性的出路。他鼓励我们渴慕真正美好合唱，追求身心灵合一的欢愉和满足。这种追求可以帮助我们实现人性的自我，并将其他人当作同样有人性的人，而不是像打个电话叫外卖一样，用一次性餐盒来打发自己。色情真正的问题在于它扭曲了我们对人的观点，使其他人仅仅成为自己泄欲的工具，相对应的，我们也成为别人利用的工具。 最终，上帝所创作的有尊严和价值的个体被贬低为可以交易的物品。我们羞辱了上帝视为美好的创造。比一个人的社死更可怕的是，只割肉却不治病的社会。当人自以为聪明，不但自己尝试，甚至到处宣扬将下半身与上半身分开之后，人还可以存活并且更幸福，这是比朝阳群众抓住李云迪更值得我们警醒的。因为这种腰斩所带来的只能是人性的死亡，灵魂的死亡。上帝是那位有怜悯有真理的大医生，回到他那里找回正确的爱的秩序，将性安置在正确的爱中，才能在对人的尊重与爱中享受性的赐福。收听了今天的内容，如果您对基督信仰有兴趣，欢迎留下微信号，我们会与您联系。
主，我从深处向你呼求，主，我求你。